今天有的时候教会界会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很喜欢看一些神迹奇事。我记得有一个姊妹曾经告诉我说，寇牧师啊，如果教会里面没有两个神迹医生，没有一个特殊的病啊，医生已经宣告不治了，结果我们祷告他就好了，如果没有这些事情，人怎么会信主呢？那这样子的讲法其实甚嚣尘上，也有很多就去追求。其实我从两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你如果要讲神迹奇事，在今天这个时代，其实不是只有基督的信仰里面有，你在一些宗教里面也看得见的，也有一些神迹奇事。如果我们都是靠神迹奇事把人引进来，那我们有一些人看见教会的神迹奇事他就跟进来，那有一些人看见别的宗教里面也有神他就跟着去了，那你怎么传福音呢？事实上他变成两边都有啊，你有他也有，那怎么办呢？第二个，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件事情，神迹奇事，今天我们所能够看见的神迹奇事好像跟圣经上面所讲的神迹奇事有程度上的落差。你譬如说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看见瞎子看见，瘸腿行走，死人复活，这些很明显的突进的事情，约翰福音里面记载有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人，大家都知道他是瞎眼的了，哎，结果主行神迹他看见了，哎，我们发现了这个事情，看在我们周围。今天我们一方面教会有的时候喜欢强调神迹奇事，可是一方面我们好像又没有看见这些非常让人这种惊异的这种很凸显式的神迹奇事，没有看见吗？哎，我们说有啊，有一本书里面写什么呀？哦，有死人复活，瞎子看见。哦，远在非洲啊，还是说中国大陆深圳农村地区里面，哦，有一个瞎子看见，有一个死人复活。你没办法查证你的，你都是听来的。我们很诚实的问自己，就在我们生活的周间，我们亲眼看见过有人瞎子看见，有人瘸腿行走，有人死人复活吗？好像没有嘛。我们大部分看见的是什么？我在一个神医特会里面啊，头痛了，好了，哎，我的这个身体上面的这个腰痛啊，精神上面的软弱，这个好了，很抑郁的苦闷的啊，我喜乐了。我们大致上看见的是这些嘛，要不然就长短脚，长短脚医好了，每个人两只脚其实都不一定长的。我们没有看见那些特殊的好像都只是听闻，你周围有没有看见？其实没有。我这样的讲法，我要很清楚的向大家报告，我不是否认今天没有死人复活，没有瞎子看见，没有瘸子行走的这些神迹，不是说我完全否认。我相信在神的主权里面，他要做这些事情都可以这样做。那么他可以这样做，为什么他不在我们周围天天这样做呢？不是照着一些人的想法，如果主这样做的话，就有很多人都信主了吗？那么为什么他不做呢？显然，这样子用神迹奇事把人带进福音的方法，不是神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主要的一个作为。神没有主要靠这个。如果我们认为那些方法是可以的话，神就做嘛。哎，我们说因为我们没有求，所以谁没有做，这样的讲法没有圣经根据。哎，难道说每个祷告我们祷告了神都要听吗？圣经叫我们按着神的旨意祷告，是他做主，不是我们做主嘛。我们整天说主啊主啊的，然后都是我要怎么样。你家里面如果请一个人来帮助你做家事，到底是按你的心意做还是按他自己的心意做？我们请一个人来照顾我们家，帮我们煮三餐，我们家里人都不吃羊肉，可是那个帮我们做事的人他非常喜欢吃羊肉，他有天晚上就做了一整锅的羊肉，然后告诉我们说，主人啊，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我好丰富好辛苦的做，我做了这一整锅羊肉给你吃，因为我喜欢吃，所以你请你吃。你会什么感觉？你会觉得说你是来帮我做事的，你要按着我的意思做，不是按着你的意思做吗？你喜欢吃羊肉，我们全家人不吃羊肉，我们闻到那个味道膻味我们就受不了，怎么会按照你的意思不按照我的意思呢？其实多少有的时候我们侍奉神会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以为为神大发热心就是好的，却没有想到我们是要按着神的心意大发热心嘛，这才是对的嘛。所以你说神迹奇事，神显然今天不是这样子。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明白为什么，因为神今天圣经已经启示完全，人所需要知道活在今天世界上的真理 其实是对圣经的一个全面了解，这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好好的去明白神的心意，这是一个主要的正途嘛。你明白了神的话，然后去遵行嘛。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说我们信道是由听道而来，听道是由基督的话而来嘛，这是主要正途。他不是说信道是由听是由行神迹而来，行神迹是我们祷告之后求神行神迹人就信主了，不是嘛。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见神迹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神迹的主要目的不是让人看见神迹之后就信了，神迹的目的是要凸显那个行神迹的人，不管是旧约的摩西也好，以利亚、以利沙也好，甚至于从人的眼光来看木匠的儿子耶稣，或者说是后来的使徒彼得、保罗，他们行神迹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让人看见这些神显的神迹的作为，然后听他们所讲的话嘛，听话才是重要嘛。主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之后，这是个大神迹，在这个神迹里面人的回应是什么？真好，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让五饼二鱼让我们吃饱，我们拥戴他做王。可是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你们看见了神迹之后，你们来拥戴我做王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我做生命的主吗？不是，你是为了吃饼得饱。所以主耶稣就走了，主耶稣就讲了另外一篇道，叫做生命的粮。他说我是生命的粮。你可以看见神迹的目的是凸显一个人，然后听他讲什么话，这是神迹的功能吗？那么今天圣经已经成书，所有神要向人讲的话都在这里面，因此透过圣经去认识福音、传福音是主要的正途。神迹不是没有了，但是显然不是神主要使用的方向。而且神迹能够使人得救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经历的神迹大不大？在埃及有十大神迹，到了红海边红海裂开，他们进了旷野之后天天神降玛拿给他们吃，这些神迹不大吗？可是以色列人的回应是什么？你看见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三天没有水喝就抱怨，神迹对他们来讲那个持续的感动力时间很短。圣经记载这些就是告诉我们嘛，神迹奇事不是一个主要的传福音的功能，神可以用，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把神的话语明白了然后去遵行。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今天的教会我们花多少的时间带领弟兄姊妹们在神的话语上明白呢？我们要不要仔细的很谦卑的去评估一下，今天我们教会100人、500人、1000人、5000人、10000人，这个里面对圣经熟悉的比率有多高？圣经66卷书里面他们熟悉了几卷？会不会有很多信徒只是礼拜天来听到，自己从来不去读经的？这本圣经到底是写给传道人的神学家的，还是写给每一个神的儿女呢？传道人要不要去面对这个问题？还是说我们也不管他们对于神的话语熟不熟悉，我们整天就引进一些奇奇怪怪的做法，一些心理学上面一些特殊的作为，我们很感兴趣，我们觉得那个很贴近人心，我们就来了。这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神明明赐下的是这本话语，让我们去明白，然后教导，然后大家一起去遵行，这是神主要的一个方向。可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放下了呢？我们为什么把这个方向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呢？这是我们要去仔细思考的。到底我们要把弟兄姊妹们带去哪里？每一个传道人不要忘了，有一天我们要站在基督台前。如果我们所牧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对神的话语真的是完全不了解，或者一知半解，或者说他们常常用自己的方法去解释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把他们带回来？我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做辅导工作，其实我们也学习一些辅导的技巧啊，倾听他的心，爱心说诚实话，基本上来讲，在沟通的时候，基本上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人同喜乐，要同理心，这些我们都有学到。用这个方法去接触一个人其实是好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辅导的时候最艰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你听完了他的叙述，当你站在他的立场想完了之后，现在要碰到一件事情，当你发现他没有按着圣经真理而活的时候，你要不要提醒他呢？你要不要带领他走到神的光中呢？我发现有非常多的辅导很喜欢倾听他的心，很会同理心，很会关怀，但是碰到真理的时候就退步，就不愿意讲。为什么？ 因为一讲有可能关系会破裂，一讲有可能前面花了那么多的功夫建立起的关系就破裂，所以就不讲。所以不讲之后，那个辅导的工作就做不完了，一直在原地打转。曾经有一个位女性的传道人告诉我说，寇牧师，我们在做婚姻辅导好辛苦，同一个事情做了三年了五年了没有果效，好一下两个礼拜又不行了又不行了又不行了。为什么？因为你始终在那个最需要被更改的那个部分，在需要被带领他们要回头，要在主面前悔改，回到按照神的心意去做那部分，你不敢讲，你就让他去了。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查经查得头头是道的，结果碰到感情的这种诱惑的时候倒下去，兵败如山倒，这是为什么？你就看见有很多时候碰到这样的事情，教会不敢处理，教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仓皇之措，跟他讲也没用。为什么？你平常有没有好好带领吗？如果平常没有好好带领之后，碰到这种时候你只能退缩嘛。大家去祷告，我们祷告都求神动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真理前往前走一步，带领他走出错误呢？要不然教会唯一的一个做法就是那革除工作，请他离开。在请他离开之前我们做了什么？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所以光靠神迹奇事来吸引人信主，这不是一个圣经的正途。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犹太人跑来跟他讲，你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那瞎子看见，瘸腿行走，死人复活还不够，那天上要显一个。主耶稣说什么？说这个悖逆的世代，除了约拿的这个见证之外，神迹之外，没有别的神迹了。就是告诉你，神迹的功能不是这样子，像我们今天所想的有那么大的一个作为。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讲，今天仍然有一个神迹，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最大的神迹就是人的生命被神改变，人的生命被神改变。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主还没有来，主还没有在之前，有一些兆头会出现，这个兆头里面其实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会对基督的信仰越来越排斥，越来越攻击，然后这些攻击的力量的背后还可以行使一些神迹，其实把人迷惑去了，看看他们也可以做神迹，很多人就跟着他们去了，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怎么样，信徒要站立得稳，传福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我过去参与天意布道团的施工来讲，其实要办一个大型的布道会没有那么难，有点累，但是没有那么难。要召集一群人在一起，好好为这个布道会来努力，来策划，来安排，这个也不是太难。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是你要不要按着真理传讲福音。过去的时候，我们有几位很好的传道人跟我们在一起配搭的时候，范达林长老这些人，他们在里面做的时候，他们很忠心的传讲神的话，感谢主，鼓励人认罪，鼓励人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以后人往传前行，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布道会不是走这个路线的，很多的布道会讲说，你们有问题吗？耶稣愿意帮助你解决，要不要耶稣解决？要。前一阵子我们教会有弟兄受洗，我就问他，他说哎，其实我在好几个月前参加一个演唱性质的一个这种特会啊，那么我在里面举手决志了。那我就问他说，你举手决志什么呢？他说我不知道，反正他们说要不要信耶稣，我就举手了。我说那你举手信耶稣之后代表什么呢？我不知道。我说你知不知道信耶稣包括承认宇宙之间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包括承认我们有罪，按照神的标准我们有罪，而且我们靠着自己胜不了罪，包括我们要接受神所预备的救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他是主了，从今以后改变价值观了，包括我们用信心接受完了之后并且乐意去遵行属灵的原则，这都涵盖在信耶稣里面的。他说没人跟我讲这个，就告诉我耶稣爱我，就告诉我说你需要，你举手就可以得到。今天的布道会为什么会变成这个 style 呢？今天我们常常讲神爱世人，神真的爱世人，但是我们有没有告诉世人怎么样得到神的爱呢？这是很重要的，没有讲。如果我们不认罪，不承认我们跟神的关系断绝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不愿意接受耶稣的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不愿意称他为主，好像罗马书里面说口里认他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不做这些事情你怎么得救呢？ 还是我们就是很草率的做一件事情？好，新耶稣大号呢，我们也很高兴，一次布道会下来，几百人、几千人决志，我们很高兴。可是这些人真的得救吗？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很大的危险？那个危险就是，当他们不清不楚的情况之下，他们以为他们得救了，其实他们可能没有得救。而以后如果有人再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说：“哎，不必了，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已经得救了。”这样子的情形的福音工作，真的是神要我们做的吗？我们必须面对。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有这么一个现象，有这些不法的事情会发生，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当福音朝着这个末日的方向迈进的时候，人生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逼迫来，甚至于也有一些神经奇事来挑战我们的信仰。如果今天使人复活，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这个不是神今天启示真理，带领人认识神的一个主要的途径的时候，也许撒旦会用那些方法来吸引其他人了。你可能在别的一个处境里面，别的一个说法里面，哎，看见有这些奇怪的事情，那你要不要跟着他去呢？生命记里面有讲，已经老早就已经提醒我们了，说如果将来有的人起来，做假先知，或做先知，或做异梦的，那会行一些神迹奇事，可是却要带你们离开对神的认知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不要跟着他走。那就告诉你，以后可能会有这种事情。人今天如果把神的关系就建立在这种外显的这种特殊的事情上的时候，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其实今天还有很多很重要的神迹，我们的肉眼你能不能看见呢？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一个人本来自我中心的转成以神为中心，一个人本来凡事只求自己利益的，懂得看见别人的需要，一个人能够活出那里的生命品格，那个圣灵酒果的表现，那个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展现出来，这些难道不是神迹吗？但是对于一个急功好利的现代的人，这些他不喜欢，他要的就是我一祷告就灵就来。我们要不要迎合人的需要，还是要回到圣经真理里面，把人真正带到神的面前的？这是每一个传道人所要面对的。所以帖撒罗尼迦其实向今天的教会说非常多的话。那么当然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提到，那么如果主要来是个事实，主要来之前的兆头还没有出现，换句话说主要来现在还没有来，那我们该干什么呢？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里提到，基督徒要在今生活出那个生命的见证来，每一个人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要闲然不做工。保罗按着神的真理所吩咐的，我们要照着去遵行。每一个人透过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新造的人，在这个新造的人里面活出流露出那个生命的那个见证，这是我们该做的。当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靠着圣灵在里面的内住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这边有一句我讲说，圣灵感动以后使我们成为圣洁。圣灵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个工作就是帮助我们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帮助我们天天想起主的话，以至于我们的价值观不断的被改变，这是圣灵很重要的工作。但是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把圣灵这部分工作放弃了，我们认为圣灵最重要就是些外显的，我会不会说方言呢？我会不会行医病了？我会不会赶鬼了？我会不会做这些东西呢？请注意一句话，我再一次提醒，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我们一般背到这边，下面他继续讲什么？他说，你们有的人说，我们告诉主耶稣，我曾经奉你的名医病，奉你的名赶鬼，换句话说他们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哦。可是主怎么说？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不是外显的这些工作决定你跟神的关系，是你的生命跟神的关系。当你把一些神迹奇事做在人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生命根基的神迹奇事做在自己身上呢？那是关键。圣灵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做这个。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其实最重要的充满就是你整个人被圣灵管制，活出那个荣神一人的生命，那是圣灵充满最真实的意义。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告诉我们，主要来，主还没有来，那我们该怎么活很重要。这个信息带领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在这个时代里面活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所以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要活出新生的样式，我们要在教会里面面对各样的世俗的一些挑战，我们能够抵挡得住，好像启示录那个七个教会里面所讲的一样，我们四美拿教会虽然又小也要受苦，可是对神看来是好的。腓拉铁非教会虽然看起来力量不足，可是因为他们肯愿意在神面前做的东西，看出来是好的。那个又大又隆美的充满各样什么都不缺的老底家教会，却是被神严严责备的。那个很有名声的撒底教会，主说按名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在我们神的面前你没有一样行为是完全的。对于那一个别加摩的教会本身来讲，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善行，各善事各方来讲，但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中间有人跟随了尼格拉一党的巴兰的教训，主就责备他们。那个推亚推拉教会更糟糕，他们容让一个像耶洗别一样的妇人出来传讲那些像这个尼格拉跟巴兰的教训，那就是向世界妥协的教训，那个以今生为唯一目标的方向的这种教训，就会被神严严的责备。当然我们也要看见像以弗所的教会对真理上面很清楚，他们能够抵挡尼格拉党也被神称赞，可是他们失去了基督的爱心，很多的事情变成心变外在的工作，内里的心思一点不对了。神借着七个教会向今天的众教会说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就应当听。为此今天的教会处在这一个主要必来但是现在还没有来的处境里面，我们该怎么活呢？什么是正确的方向呢？什么是传福音最主要的方向呢？我们是不是只是把一些人拉进教会，可是我们却不管他跟主的关系是什么呢？主当年责备法利赛人，他们是怎么样说，你们走遍五湖四海把人生拉进来入教，入教之后叫他做地狱之子，那真的是我们今天很严重的提醒啊！愿神帮助我们，借着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能够明白在主必要再来的这一个主的应许跟从神而来的启示，人生的终极方向的这个大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标准之下，今天怎么样为荣神一人而活，今天怎么样在这个时代用正确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做光做盐。愿这卷书成为今天众人的祝福，上帝借着圣灵透过保罗写下来这卷书卷，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感谢主。